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 Dosti， 非常欢迎你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那我们每一次呢有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跟你来分享，我不单我们两个人呢，也希望你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当中。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来讲呢，但是呢我们有各种的途径来讲的。
嗯，是的，你可以发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。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嗯，那我就看过一个新闻呢，他就是一个记者去采访，问，请问您幸福吗？
哦，你现在要假装记者问我？
对，假装。他说，请问您幸福吗？
嗯，
他说我不幸福，我姓王。
这个是什么烂梗来的冷笑话吗？我一点都笑不出来。
对，他其实这个记者就问你，这个采访你到底幸福不幸福？
那需要打分吗？
结果他呢就说，我不幸福，我姓王。
好，那需要打分吗？我想问这个访问。
不是打分的问题，而就是说呢，是一个笑话。
嗯，
对幸福的理解可能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
哦，
有的人认为呢，哎，我这个过去生活不好，我现在这个有钱啦，有什么啦，我好了，幸福了，
有房子了，有车子了，我幸福感立马就上升了。
对，但是有的人呢是什么都有了，
哦，
觉得不幸福了。那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有病，我不幸福。可能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。我不知道小燕你对幸福的理解是怎样。
幸福首先是发自内心的开心，没有埋怨的，负面的情绪比较少，而且你很容易会为到一些事情而感恩。那通常这种类型的文章或者访问报道我们都听不少。幸福怎么样能够促进特别是家庭里的幸福感呢？一方面就是要争取珍惜跟家人之间相处的那个时光，那个生活。但是我这几天发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要素。
嗯，
也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对我做，然后我才觉得感觉不错啊，就是跟孩子讲一下家族过去的事情。
哦，这个是很特别的哦。
对，我告诉你，我大概到十几岁我才知道我的外公以前是做什么的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开工厂的，结果原来开工厂之前呢，我外公他是唱戏的。
哦，
唱京剧的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你知道谁是七小福吗？
不知道。
七小福
就是唱戏的，
七小福就是有成龙在里面的，
嗯，
还有他们几个
七小福
姓袁的，前面就是姓就是袁。嗯，其实我外公是他们的师兄。
哦，所以那你外公来讲呢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，
很特别的人物。
对，所以那你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跟他多了解他的人生，我觉得你我。
首先距离会拉近了。
对，这个距离呢就拉近了。
嗯，而且能够承传家庭的文化传统，我们家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唱歌的，我自己本身也是。
哦，难怪。
这种分享，对，这种分享可以产生一种叫做跨时代的连接感。
嗯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幸福啊，其实不是说我拥有什么东西，而是说我在那内心里面是不是能够让我有充实的东西，哪怕一个历史的东西，哪怕一个家庭的这个彼此的分享，
对，
其实都是可以让我有幸福的。
没错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时间允许，金钱允许的话，我提议大家能够 办一个寻根之旅啊，看看你的祖先他们生活在哪里，以前的环境是如何。
那其实呢，在去年呢，我跟我爸爸呢去探访了一个也特别的事情，是我祖父我爷爷以前待的地方。那我爷爷以前待的地方呢是一个很大的楼，现在是作为一个古迹保留了，
复古了。
对，复古了。所以我能够了解我以前祖辈他们的一些经历，他们走过的路，对于我来讲呢是一个很新鲜但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。对于我爸爸来讲，它是一个美好的回忆。
对，这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或者我们自己跟家人的关系本身是好不好，有的人当然是非常的和谐，但也不能排除很多家庭可能会有争吵，会有冷战。但我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不算是好，但我觉得是一个自我警惕，我们要好好珍惜在家庭生活里这一环节。我们经常说，哎，我的家庭不温暖呢，不温暖让我得不到任何的幸福感。但是你要问一下自己，你有没有付出，你有没有尝试踏前一步与家里的人建立共同经营这个关系呢？
对，所以刚才你刚才说幸福呢，其中就是减少这种负面的东西。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没有负面的东西，但是在负面的当中，我们彼此的沟通，彼此的理解，彼此的互动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接下来我们在天津中的家庭，我们来分享什么叫幸福家庭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。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。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、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。
各位多斯提，你盼望有一个弟兄和睦同居的家庭吗？在布尔133篇是这样说的：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是永远的生命。这篇载布尔是达伍德主写的。达伍德小的时候家里不是很富有，兄弟七人，他排第七。大哥以利亚喜欢骂人，经常有理无理地把他骂一顿，兄弟间的感情并不融洽。长大以后，达伍德做王了，儿女有了，却因为儿女间关系不好，弄得他寝食不安。唉，手足兄弟关系不好，父亲即便是做了皇帝，心中也是同样的难过。达伍德感叹地说：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达伍德的这句话是出自真诚的，他巴不得孩子们个个都和和睦睦地在一起。只是应该说，也许是因为儿女太多，也许是同父异母，兄弟们总是吵吵闹闹，弄得满城风雨，使他心里痛苦。达伍德有19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非便生的还不算在内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是个财丁兴旺又富又贵的家庭。莫奈家中不和，达伍德难过极了。和睦实在是件美事，前辈经常提醒儿女们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家中失和，即使钱多社会地位高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大家活在苦恼当中。一个人如果活在苦恼中，这个人做人有什么意思呢？可是啊，现在却有不少的人都是活在苦恼当中，家庭不和睦，教会闹意见，国家以至世界到处看见纷争的事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联合国在纽约设立。联合国的目的是维持世界和平，但时至今日，许多国家、许多会员一直在备战和征战当中。不少人羡慕住在美国，而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就职第一天便呼吁大家和平相处，但美国还是少不了的内战和争争闹闹的事情。和睦相处说来似易，实行起来却不容易，连至亲的骨肉也经常的因为一点意见、一点利益、一点气恼，就闹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各走各路。达伍德想到自己的家，想到犹大人和以色列人，巴不得大家都可以一团和气，相亲相爱的一起过日子。这样的好处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。油的价值照理有限，为什么达伍德把他说的那么贵重呢？原来他被用来浇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，明白一点说，就是用在主的身上，这是价值连城的。达伍德记得当年撒母耳膏在他头上的油，从物质的角度看不值许多钱，但从属灵的角度看，那是撒母耳照着主的吩咐膏在那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君王，这是贵重无比的。各位明白吗？物质、财宝、学问和本领都好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，只是如果不肯用在主的身上，有了也没有稀奇。同同胞手足若不和睦，又吵又闹，把父母气倒了，有许多生了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和睦同居就像油浇到头上，又流到胡须。油留在胡须，表示这个人因能与人和睦相处，特别是能与骨肉同胞和睦相处。他不再是个讲派头、讲威风、讲自己喜好、连兄弟也瞧不起的人，他是个属主的人。成为属主的人是由于内在生命的改变，而不是外表的模仿。正如须子，除了演戏的人不宜装假，假的不但叫你不自在，也叫人看了不舒服，更糟的是会掉下来，原形毕露。据说呢，希特勒那一撮的小胡子就是学查理·卓别林的，两人都是1889年出生，前者活了56年自杀而死，后者88岁寿终正寝。查理·卓别林终生于人，叫人快乐，而希特勒则遗臭万年。基督徒、传道人、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内在生命若不改变，留什么样的胡须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不造就人，没有好的见证。弟兄本是手足，无论如何也要和睦。还有膏油要流到衣襟，衣襟是指衣服，衣服是用来遮身的，叫人不至于羞耻，衣服也是用来保暖的，叫人不至于受寒。主的油膏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知道羞耻，使我们有温暖有爱。最后，和睦同居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甘露滋润大地，对动植物都有好处。甘露还可以帮助人明白主的旨意，使人不至于糊涂。黑门山在北，锡安山在南，是个小小的山，如今已经建筑和考古差不多不见了。可是不要紧，弟兄若能够和睦同居，南北虽有一段的路，主的爱却能够把他们连在一起。锡安山虽小，又似乎看不见，但是有主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
们看到达伍德他的亲身经历啊，能够写出这样的美妙的诗句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
嗯，
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家里面呢他是最小的，
对，
他被赶到外面去放羊，跟哥哥不能一起玩。但是到老年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不幸福的，自己的很多儿女呢都是背叛的，甚至要杀他的。我觉得在晚年的时候，他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骨肉同胞，什么叫手足和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对，所以如果你问我觉得达伍德他无论是童年长大以后的生活幸不幸福，如果要打分，我顶多给5-6分左右，不可能是10分的，因为确实有很多不争的事实，包括他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父亲是怎么看重这个孩子的，
也许是对、
对，好像也把他忘记了，忽略掉了，直到他晚年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，他不但被当时的君王去追杀，而且更可怕的就是被他自己的儿子背叛，要推翻整个政权。
但是我觉得他能讲出弟兄和睦同居这个道理呢，是他的一个人生的总结。他也体会到真正的那种手足，那种同胞之亲呢，是最重要的。无论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不幸，我们走过的路多么的是坎坷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手足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相扶助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才是幸福的。
对，而且还是那句老话，你希望你跟他人的关系变好，首先要从自己做起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内心，你还是非常憎恨那个人，我们也是谦卑的来到上主的面前，谦卑的向他督啊，先求上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态度，你才能够与人和睦相处。
对，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，我们希望对方能够顺从我，对方能够听我的，但是你发现很难，除非你自己内心生命先改变，才能够跟人来和睦。所以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，这个家如果不和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兴旺呢？所以我自己本身最近的一些经历就发现呢，其实家人跟家人的关系呢，有的时候很难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当中，大家怎么样去彼此的互通，彼此的互动，彼此的和睦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
那个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来的，因为他们是与你血脉相连的亲生家人嘛。那不如现在我们听一首诗歌，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主题有点关系的，和平和睦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和平的君王》。
奇妙的这是全能的上帝，永恒的父，和平君王，他掌权和平安已无穷无尽增加，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万民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儿子赐给我们，他掌权和平安已无穷无尽增加，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完全耶和华热心必成全是
信仰？我当然有啦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嗯，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从尔撒对人类的贡献看信尔撒。上一次我们讲过尔撒麦西哈对人类历史的影响，对孤儿福利与妇女地位与麻风病人的影响。今天我们接着来思想尔撒对人类的贡献。尔撒麦西哈与奴隶解放运动。尔撒麦西哈打破了当时一般的耶胡德人唯我独尊的观念，他宣讲人类在上主面前是平等的，整个隐之乐都弥漫着信徒合一的气氛。在十八、十九两个世纪中，麦西哈的佳音开始传至全世界各个角落里，信徒的数目在各国各族中继续增加，造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家庭，超越了国家、种族、阶级的界限，实现了在麦西哈里合而为一的精训。下面我们看一下非洲南部的教会对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与反应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奴隶制度与贩卖黑奴是人类的奇耻大辱，更是麦西哈的真理所不容许的。麦西哈的真理激励着许多的信徒挺身与这两种罪恶来战斗，终于成功。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国会议员威伯福斯与《汤姆叔叔小屋》的作者斯汤维夫人。威伯福斯原来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在他初期的日记里满是花天酒地的记录。他的密友威廉·皮特在24岁的时候就做了英国的首相，传为奇谈。他自己也做了国会的议员，很出风头。后来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热心的尔撒的跟随者，带领他归向麦西哈，他的人生态度突然完全地改变过来，他有着极显著的重生经验。他将这新的信仰的热忱和力量放到了反对贩卖黑奴的运动上面，经过了无数次挫败的痛苦之后，终于推翻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敌对力量，使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禁止贩卖黑奴的提案。这一个伟大的运动先后经过了40年之久。尔撒麦西哈与监狱改良运动。尔撒麦西哈用塔拉特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形容他自己的使命，这记录在马可卷的4:18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佳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几句话的含义虽然远超过字面的意思，但是其中的被掳的得释放这一句，在18世纪感动了一位热心的尔撒的跟随者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翰·豪伍德。他发动了监狱的改革运动，他劳苦工作30年之久，到各处去倡导改革工作，引起了普遍的同情。最后当他在东欧的一个军营里研究染病的士兵处境的时候，也被传染上疾病， 最后死去，成为一个光荣的殉道者，死的时候正60岁。继毫无德而起的监狱改良运动领袖是一位女信徒，她的名字叫做弗烈。她在英国的新门监狱的成就至今仍被人所称道，她的努力对全国影响极大，奠定了最后成功的基础。尔撒·麦西哈不仅与社会福利工作有密切的关系，他更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他能拯救每一个诚心信从他的人从罪恶里出来，他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死，解决了我们罪恶的问题，他将新生命给予每一个接受他的人，他住在这些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。
刚刚那个环节让我们知道，很清楚地认识到麦西哈·卓尔萨对人类的整个历史，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都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。
无论是在这个扶贫上，妇女的地位，麻风病人等等啊，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作为，今天仍然在做。
没错，就像杨天成跟苏小燕，我们也不是一出生来就接触信仰的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尔撒已经慢慢进入到每一个信徒的心，改变他们，因为我们受到主尔撒的爱，以致我们也懂得如何去爱身边的人。你看那些孤儿，那些妇女，那些麻风病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触的，但为什么有些人他愿意牺牲自己以爱心去服侍他们呢？我相信也是上主在背后改变他们呢。
对，的确，尔撒麦西哈可以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，真正的使人和平，因为它是和平的源头。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以弗所书2:14-18。
麦西哈就是我们的和平，他使双方合而为一，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，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，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，这样就缔造了和平。麦西哈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，就借十字架使双方与真主和好，成为一体，并且他来把和平的佳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，也给在近处的人。我们双方都通过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。
主在人类当中，他做了真正的和平，让我们与主与人都能够真正的和睦，能够在家中，能够在同事当中，在朋友当中都能够做和平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的主尔撒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，也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，盼望 Dosity 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参与主的恩典。好了，时间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ity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